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早上的经文，让我们一起翻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5章，我们要从14节读到30节。让我们翻开马太福音25章，我们要从14节一直读到30节。我手上的圣经的版本是中文和合本，如果大家的版本跟我一样，可以一起来念，也可以看荧光幕上面的经文一起来念。我们来从马太福音25章14节开始来念，预备来。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了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来那领两，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我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还没有领受信息之前，先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求你加添力量在我们的当中，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主啊，求你的圣灵来亲自成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可以按照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准则，按照这样子来遵行，来行出你的样式。主啊，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自从结婚之后呢，我非常的佩服的人就是我的婆婆，就是我先生的妈妈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厨师就是她其实她的工作不是厨师，可是她的厨艺非常的好。那我刚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先生他还是一个学生，所以呢他没有什么就是他的生活就是念书，那我的生活呢就是带学生团契，所以我们两个呢常常忙到最后都没有吃饭。那 我先生呢就会打个电话，厚着脸皮打电话给他妈妈说：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回家吃饭？然后我们呢就会回我公公婆婆的家吃饭。然后呢我婆婆呢无论她多么的没有准备之下接到我先生的电话，她冰箱一打开，然后东西拿出来，他就随便可以变出3到5道菜，然后让我跟我先生吃饱。所以呢我就常常厚脸皮，就是只要我先生打了个电话，我就说好好好，我就赶快跟他的屁股后面，我就说好好好，我要跟着你 回去吃饭。那 我婆婆呢，她是这样子的一个烹饪方式，所以呢，如果今天给她一个买菜钱啊，给她50块，叫她上大华九九或是哪一个市场去买菜，那你想想看，她会买什么呢？她一定买一些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供应我们吃饭的一些材料，所以呢，她的冰箱里面有一些青菜、萝卜、豆腐，然后还有一些腌制类的菜，因为这些腌制类的菜、酱菜类的就可以随时随地的供应我们。那这跟我娘家妈妈很不一样。我娘家妈妈呢，她是因为她早年呢就失去健康，所以她是非常非常重视健康的。然后再加上她是一个老师，所以呢，她常常呢就是看书去研究什么样子的食物对自己身体最健康。所以呢，通常呢，我娘家的餐桌上面就会摆出她一个礼拜的读书心得这样子。她如果这个礼拜读到哪一个菜色、哪一个食物是最营养的。桌上呢就会摆那个餐桌上就会摆那一样食材。可是呢，我妈妈常常为了要买那样食材，因为有可能很珍贵，然后有可能是最新鲜的，因为她说新鲜就是健康，所以她一定买最新鲜的。所以呢，她常常会忘记煮饭啊，煮一些主食类的来配那一道菜的。所以我们家呢，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吃过非常非常多的那种就是稀奇古怪的这些食材。可是呢，就是好好的吃一顿饭的时间可能就是比较少，那可能呢还要需要有一点时间去自己呢煮饭来配那些菜。那像我呢，我的煮饭的方式呢，就是因为我常常跟学生团契在一起，所以呢，我喜欢的食材，如果今天给我50块钱，要我去菜市场买菜的话，我喜欢的食材就是在短时间之内可以10人份变到20人份的，就是我最喜欢的。好，就是如果今天他们突然之间来了一群很大群的人呢，那我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坏习惯，我就觉得没有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回去，好像不太好。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吃饱。所以呢，如果给我50块买菜的话，我会买的这个菜可能就是这样。那这三个人的烹饪方式不一样，他们所需要的这个食材就不一样。如果告诉我婆婆她就可能说可能这些腌制类的菜色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可是如果换作我妈妈，我妈妈就说啊，那些腌制类的菜色都不是健康的，它都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腌制的，所以这个就不是他的考虑。那对我来讲呢，我觉得我就要看看这个分量呢到底能不能足够，所以对我来讲又是另外的考量。所以我们的需要就不一样。今天读到的经文呢，是耶稣基督对每一个人的才干所说的比喻。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准备外出的主人，他将5000、2000、1000分给他的三个仆人。为什么会分得不一样呢？这种不同是不是因为主人的不公平待遇呢？在罗马帝国的币制，就是这个货币的单位当中，千元这个单位是用他连德这个名词，他连德演变成英文当中的这个 talent 就是才能的意思。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才能。那么我们是否能说，创造生命的主，这位主，这位上帝，他给我们不同的才能，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公平的上帝呢？我们今天奉献的时候所读的这个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称之为主导文。圣经学者发现，主导文重点内容不是放在这个主导文的后面，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主导文的诗歌，唱到后面都很高亢，有没有？愿他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这个很高亢，所以我们一直以为这个重点放在后面。可是呢，圣经学者说，搞不好这个重点不是放在这边，这个重点呢是放在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因为这是来问耶稣基督怎么祷告的这些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人的眼光很有限， 这个上帝怎么跟人可以产生关系呢？就看这个上帝有没有把人类所需要的赐给人。只是人类不知道，人们不知道如何来做这样子的祷告，所以呢，耶稣就教导这些人，在寻求每日所需用的饮食之前呢，应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公义，彰显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我们所信的上帝把我们每日所需用的赐给我们，有没有每一个人都一样呢？你每一餐吃一碗饭，你隔壁的弟兄或姐妹，他也跟你一样每一餐吃一碗饭吗？他比较喜欢吃面，难道不可以吗？同样的道理，上帝创造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才能，并非他是一个偏心的神，而是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不同。有些人呢，他一直念书念到博士，他才有信心站在学生的面前教上一堂课。有些人呢，他中学没有毕业，就必须要赚钱养家。有些人呢，要兼差做三份工作才能够过活。有些人开公司养活上百上千的员工。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才能不同，所需要的装备也会有所不同，并不是说不公平，只是需要不同而已。所以上帝就像这位要外出的主人，按照个人的才能所需要的分配，有给5000的，有给2000的，有给1000的。我们所领受的才干，或者是可以说是恩赐，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听到恩赐这个字，英文是说的是 gift。 这个 gift 呢，是礼物，然后我们翻译作恩赐。人人各有不同，因为我们要发挥的用处不同。罗马书第12:3-5这么说，他说，凭着上帝给我的恩惠，我要对你们各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倒要谦恭自守，个人按照上帝所赐给他的信心来衡量自己。一个身体是由好些肢体构成的，而每一个肢体有它不同的功用。同样，虽然我们有许多人，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各自彼此联络，构成身体不同的部分。有时候我们会犯把自己看得太高这样子的毛病，认为说只有自己负责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忽略掉与自己一起同工、一起服侍或者是一起工作合作的别人。当这个台湾呢刚开始这些做生意的这些商人呢开始有机会到大陆去投资做生意，把这个工厂公司迁到大陆去的时候呢，我在我的教会里面常常听到这些当老板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常常有时候会有一种夸耀的心态，他们就会说，哎呀，你看啊，我书也没有念得多高啊，可是呢，你看我现在我的公司里面聘请的都是这个专业里面精英分子，都是这些很优秀的人才，有多少的博士，有多少的硕士为我工作。其实这样子炫耀的一个心态其实是不好的。我们当中有弟兄或姐妹是成为主管，是有部下的，那也有当团契的主席或干部，也有在家中担任家长父母的。我们要常常为了这些部署或者是所带领的同工以及家中的孩子们感谢神。感谢神什么？感谢上帝给我们有机会一起跟他们生活，一起相处，一起做事。这些人不是平白无故的在我们身边的，他们有许多人的能力是比我们好的，比我们强，却愿意顺服，愿意服从，接受带领，这是值得感恩的事。我们每一个人所领受的职分不同，是因为我们所要发挥出来的功用不同，并不是处在高位的人就比较优越，也不是处在领导阶层就比较能干。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身边每一个与我们一起工作、与我们一起服侍的人。 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没有把我们变成罐头工厂里面的罐头，好像是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有一个大学生，他很聪明，他问我说，为什么上帝没有创造我们一刚开始生出来就信耶稣，这样我们就少掉很多的麻烦，我们一刚开始生出来就得救了。神没有这样子创造我们，在这世界上找不到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珍贵。上帝塑造我们的时候，他就好像是一个窑匠师傅。我们知道这个陶器啊，都是需要这个窑匠师傅的捏塑造之下才能够慢慢的成型。现在呢，如果我们在这个买东西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东西，它上面写 handmade， 写纯手工，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怎么样，比较贵。大家好像都比较喜欢纯手工的。那我们知不知道，我们都是在神的塑造里面，是神纯手工的精品呢？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这么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器皿有贵贱之分，就看用的人是怎么来使用它。使用的人呢，有权力决定哪一个器皿要用来做花瓶，哪一个器皿要用来做吐痰用的痰盂。现在很少看到痰盂了，痰盂是古代的人用的东西。然而对使用的人来讲，到底花瓶比较珍贵呢，还是痰盂吐痰用的这个器皿比较珍贵呢？却是说不定的，要看是什么场合来决定。必要的时候呢，花瓶也可以拿来做痰盂。就如果你在医院里面呢，有一个急诊的病人，他临时需要吐，你管他旁边是花瓶还是什么，就拿来直接用了，你还管他是高贵的还是普通的。那这个普通人用的一张小纸屑或者是一个小纸杯，可能呢不怎么稀奇。可是如果我现在跟你讲说，这个纸杯啊是这个林书豪用过的，你可能好好的把它收起来，对不对？好，听说现在跟林书豪有关的东西在网络上都可以拍卖。好，所以我说你不要认识有名的人，你要认识什么？你要认识有名的人的小时候，他还没有成名的时候，你要认识他。所以看看你隔壁的弟兄姐妹，你要好好认识他，好好跟他做好朋友。对，在他还没有为主闪闪发亮的时候，好好跟他照几张相。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他手所做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神把我们造的不一样，更加显出我们每一个人的珍贵。当我们了解自己生命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计较在做主工的时候领受的是5000还是2000还是1000，因为是按照我们的需要所赐予给我们的，是按照我们所发挥的来显现出不同的功用。反而我们就会好像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所说的，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也是林书豪弟兄的座右铭，因为我们不知道隔壁的这位弟兄这个姐妹，他究竟是领5000还是领2000的，只知道上帝看他为宝贵，就为他能使用自己的才能来工作来服侍而感谢神。上帝的律例典章，他的这些法律律法，往往跟世界的价值观走相反的方向。这是因为我们世人走的方向是一个往罪的方向来走。在世人的眼光看来，基督徒所追寻的原则很奇怪，然后我们自己呢却说很奇妙。 好，我的公公啊，常常每次经历神在他身上的神迹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们，就会跟我讲，那时候他还没有决志信主，他就会跟我说，基督教很邪门。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因为我公公他是广东梅县客家人，所以呢，他不晓得这个中文要怎么讲，好，他只知道客家话里面讲奇怪，好，他们没有奇怪这个词，就只有邪门。然后我就跟他说，上帝不是邪门，因为他不是邪的，所以呢，就教他说，我们要讲很奇妙。可是当我们基督徒在讲很奇妙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在别人呢，他们是觉得很奇怪。在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当中，酝酿着一些我们自己觉得很奇妙的原则。可是刚开始看的时候呢，会很奇怪，我们误认为这个天国的这个主人呐、啊，分配的不公平。在刚开始的时候，有5000，有2000，有1000。接下来呢，我们或许又会觉得这个主人对待仆人呢，怎么样不合理？但是这是因为我们常受到世界价值观影响的结果。在领受不同才能恩赐的仆人当中，主人的对待原则是相同的。这样的原则呢，我称之为奇妙的倍增原则。让我们一起来看什么是奇妙的倍增原则。第一点，领5000的这个仆人跟领2000的仆人，他们同样都使用他们所领受的恩赐，勤奋努力的工作。最后得5000的呢，又赚得5000；得2000的呢，又赚得2000。所以所赚得的虽然不同，但是以所领受的才干恩赐来看，却是同样都是什么加倍的。根据同样加倍的报酬来看，这两个人的投资报酬率，他投下去的时间金钱，他的努力，跟他回收的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这两个仆人他的工作能力是一样优秀，是不分轩轾的，所以努力的报酬是相同的。第二呢，最后的赞赏是相同的。我们看主人对两位的赞赏是相同的，对这个5000又赚5000的这个仆人这样称赞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转过身来对这个以2000赚2000的仆人也是这样子说的，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不只是报酬相同，在主人的眼中，这两位仆人的忠诚度也是相同的。最后我们看到最神奇的一点，就是当主人把那一个领1000又饿又懒的仆人所拥有的收回来的时候，他说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10000的。主人称呼以5000赚5000的仆人为有10000的，意思是说他并没有收回领5000的这个仆人所赚取的5000。于是那领5000的就自动升级咯，自动升级为多少？领10000的。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报酬率呢，继续勤奋努力工作下去，不用多少时间又可以加倍赚取了。领10000的呢，他的加倍是多少？就变成领20000的。但是若不愿按照 才能，按照神的方法，按照正确的方法，以努力辛苦的态度来工作，所拥有的一切有可能会消失殆尽哦，原本拥有的也有可能变成没有哦。这样子的一个赚取的这个等比级数，我还特别去查这个等比级数的这个 英文怎么讲，我问了这个数学老师，我们当中的数学老师，他告诉我说叫做 geometric series。 这个用这个等比级数的方式来成长的这个原则呢，如果你没有用的话就怎么样，就停止了。不用多少时间，零五千的有可能呢就会被零两千的人怎么样，迎头赶上。对，因为零五千的如果他停止成长了，这零两千的呢稳定成长，所以呢最后也会被赶上。所以已经知道神所赐这么正确的这个方式，用神的方法，但是呢却没有拥有这个神的方法，可是却没有继续辛苦努力的勤奋努力的来使用恩赐的话，就没有办法加倍来获得恩赐。一个没有稳定成长的人，终究被正在稳定成长的人迎头赶上。然而若是按照这个正确的方法持之以恒的使用恩赐，加倍再加倍的这样子等比级数的来成长的话，会使人越来越受鼓励，越做工越喜乐。耶稣在说这个比喻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这三位仆人互相认识，所以这三个仆人并不是处在一个互相竞争的状态来做主人的工的。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并不是互相比较，其实这个比喻的重点是放在那个领一千的又饿又懒的仆人身上。这个仆人以自己对主人错误的认知，对自己过度的评估，做了错误的判断。上帝这个天国的主人所定下的原则，时常如同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第25章29节这么说：因为那已经有的要给他更多，让他丰富有余，而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一点点也要夺走。虽然听起来不全然是好，好像甚至是一种惩罚的样子，其实这是一种警告式的祝福。上帝对他的子民有完整的拯救计划，这个计划正在执行。被天国主人邀请来完成任务的仆人们，应该听从主人的指示来办理各样的事情。如果没有听从的话，按照这个世界走向灭亡的速度跟方向，就会自取灭亡。因此上帝在跟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经常是丑话讲在先，告诉他的儿女不遵守他的律令典章的后果如何。他曾经在赐予所罗门王属天的智慧，使所罗门王兴建圣殿之后，这样对所罗门王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令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遵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令，去侍奉别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这段话的重点那么长，可是呢，重点只有一个字，那个字就是英文的 if。 你若遵守上帝的诫命，就不致败亡，并且获得丰盛的祝福。若不这么做，连所拥有的都要消耗殆尽。上帝与百姓所订立的约是原原本本的，没有灰色地带的。只有人想要占上帝的便宜，对上帝的赐予斤斤计较，讨价还价，而上帝却是始终都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每一笔账算得清清楚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上帝是如此的主人的时候，再来思想那一位领一千的仆人，就会觉得十分令人疑惑了。领一千的仆人为什么会有不敢用的心态呢？这个仆人好像很会替上帝想，不是吗？在领一千的仆人眼中，他的主人是一位忍心的人，这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叫做严厉的人。这位仆人为什么会这样看待他的主人呢？乃是因为他把主人所赐予的才干当成是自己的，以为自己就是拥有这些，所以呢，为了不失去所拥有的一切，就把那领受的一千埋藏起来，占为己有，并且想出这个替上帝想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为了帮自己找台阶下，自圆其说。我们的主人岂是残忍又严厉的呢？他岂不是按照我们所需要的赐予我们够用的恩典和恩赐了吗？那一位以五千赚五千的仆人，不是被称为有一万的吗？上帝所赐予的并没有对那些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收回呀。那么为什么领受恩赐的人会不敢使用呢？那是因为对上帝的信心不够，不相信我们的神真是如此的富有，用完了还可以跟他要。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所领受的恩赐不是属于自己的，一切的所有权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他负完全的责任，那么他所赏赐的恩赐岂有不使用的道理呢？用了还会越用越多，不用就什么都没有，这是天国的主人对他的子民的一种鼓励。所以要对我们的上帝有充足的信心，要把所得到的恩赐拿来充分使用，用不够就向这位供应的神来支取，他就再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这就是信心的功课。在罗马书第四章十八节讲到我们信心的榜样，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的见证。罗马书四章十八节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说到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之父，多国的父。英文叫做 Against all hope, Abraham in hope believe. Against all hope 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他有信心的。他自己年纪老迈，他的太太年纪老迈，可是呢，神说你的后裔要如晨星一样的多，要如地上的沙土一样多的时候，他跟他的太太还没有孩子，已经老到生不出孩子的时候，还没有，连一个孩子都没有。他的太太每天叫他回家吃饭的时候说，多国之父啊，回来吃饭哦。他的邻居都笑他。但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In hope believe， 他是在盼望中相信着，这是一个状态，他相信着。丹麦存在主义的基督教哲学家齐克果 Kierkegaard 称这样子的信心叫做信心的跳跃，因为这个信心不是一般人的信心，这个信心从一般人的信心跳跃到从神的眼光来的信心，从相信自己做得到到 知道自己做不到，但是相信上帝能使我们完成，是这样子的信心。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相信。我们对神，我们说我们要奉献我们所有的，很多人对这句话很感冒，说哦，难道要把我倾家荡产吗？难道要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吗？我曾经跟一个这个灵恩派的牧师一起同工合作一个布道会，在布道会的时候呢，这个灵恩派的这个牧师呢，他就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把自己的皮夹打开，然后让上帝看里面有多少的钞票，就把它拿出来，那一天奉献所有献给神。听说在北美不能够这样子做，因为你们都签支票，这只有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是用现金来奉献。可是皮夹里面呢，不是只有钱，皮夹里面不是只有钱，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的秘密，没有让别人知道的。有一个弟兄打开他的皮夹，看到了一个从来没有使用的保险套，他自己的皮夹。这个弟兄他是在教会里面乐团服侍的弟兄，但是他普通时候的工作是在一家这个有供应酒类饮料的这个音乐酒吧上班。他说在他上班的时候常常会有那种喝醉酒醉到不省人事的这个女生对他自动投怀送抱，然后怕自己呢没有办法经不起这样子的诱惑，所以他在他的皮夹里面放一个保险套，能够保护自己。圣灵光照他，让他知道说他对自己所想出来这个保护没有办法真的保护他自己，他没有办法靠着一个保险套来隔绝对他投怀送抱的这些女孩子，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打开他的皮夹，他让神来保护他，他让神来帮助他，他有可能因为这样子他要辞掉这个工作，但是他知道真正的保护不是保护他自己然后隔绝这个女孩子，真正的保护是上帝的保护，保护他不落入诱惑。一个姐妹打开她的皮夹，看到一把小小的钥匙，这个钥匙是她背着她自己的先生跟她的前男友通信，然后去租了一个信箱，是那个信箱的钥匙，她把那个钥匙摆出来，从今以后断绝。有一个弟兄他的皮夹里面有一张他心爱女儿的照片，因为他跟他的女儿吵了很大的一架，大吵一架之后他的女儿离家出走，在外面过着不道德的生活，他每次看着他女儿的照片他就痛哭，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用的父亲。他在那个时候他把他的女儿的照片拿出来，他求神来帮助他。有一个弟兄他把他自己公司的名片摆出来，虽然公司的名片印得很漂亮，他是公司的 CEO， 可是这个公司无论用什么方法经营，到那个时候依然是没有赚钱的，公司要面临倒闭，他把他的公司交出来 他说从此以后他这张名片就是代表他跟他的公司都要交给神。当我们说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全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奉献代表我们心里的盼望。我们在这里用奉献来作为我们的敬拜，我们是不是盼望我们从这里走出去的下一个礼拜，我们要活得比上一个礼拜更好，我们要生活的比上一个礼拜更像主耶稣基督喜欢的样式？这就是我们的奉献。弟兄姐妹，你要拿什么来献给主？什么是毫无保留的奉献？邀请你把自己原原本本的献上，无论是好或是坏，把自己敞开，摆在神的面前，让上帝清清楚楚地管理你的生活，你愿意吗？在讲到教会的生活与服事的时候，我这礼拜在准备这一个讲道的时候，我去想到我的奶奶。我奶奶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她的妈妈先信主，带领她信主。我奶奶可以说从小到大，她的一生的生活都跟教会有关系。当她要买房子的时候，她就想说：“哎呀，我要离教会住近一点，因为我这样子去上，就是去教会聚会比较方便。”当她看到教会里面需要有私情的时候，她就跑去神学院跟这个外国宣教师。一个姑娘，我们叫姑娘，学琴。当她自己觉得她自己没有受教育，没有办法读圣经汉字的时候，她就去学罗马拼音。当她觉得说她要服侍的时候，她希望她的先生可以配合她，所以呢，在众多的追求者当中，他选我的爷爷，因为我爷爷是一个很就是在教会里面很安静的一个信徒，他觉得我的爷爷不会反对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我的奶奶一生当中，她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没有什么可炫耀的，然后也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所以我的姑姑常常说：“哎呀，她常常因为。”心地善良，借给别人钱，别人都没有还给他。如果把那些别人都还他的钱累积起来的话，应该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我的奶奶到老的时候，她还中风，有半边她的左手右手都没有办法动。这时候教会办了一个退休会，我们到一个农庄去。在这个农庄呢，这个农庄的主人说：“哦，你们今天要吃的午餐都在我的田园里面，你们要去看一下，看他所种的菜，看他所种的一些，然后呢，还有旁边一只鹅。”他说：“今天中午你们就是吃这只鹅，这样。”可是教会里面有杀鹅的人吗？结果问了老半天，没有一个姐妹愿意出来杀那只鹅。到最后呢，我的奶奶她摆着她的手跟脚，她都已经中风了，然后拿了那个菜刀说：“好，我来杀，为了要让我们有鹅肉可以吃。”她说：“好，我来杀。”最后我们那个中餐有没有吃到那只鹅呢？有，但是不是我奶奶杀的，因为别的姐妹看到我奶奶之后知道说：“嗯，不做不行了，不然就是害这个老奶奶怎么样，就砍到手了。”对，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实行我们的服事呢？在马可福音12:30这样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英文 NIV 圣经这样说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ght, and with all your strength. 所以就算老到走不动了，齿牙动摇了，还是全心全意 全部的灵魂，全部的力量拿来爱主我们的神，这样好不好？一个基督徒他如何表示对周遭这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痛恨呢？如果我们要恨一个人的话，怎么做呢？就是见死不救，就是眼睁睁的看着旁边的人因为罪走向灭亡，而不把福音传给他们。就像那零一千的这个仆人，把他所领受的埋在土里面。然而耶稣说，不要这么做，这么做就是羞辱了他自己，就是羞辱了那位拯救我们的主。这样子的做法，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而得的拯救白白的浪费。最后因为后悔而哀哭切齿的就是我们自己。领受一千的仆人最后为什么哀哭切齿呢？因为他对他的主人认识不够，又错误的看待所领受的恩赐，为此感到后悔不已。身为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我们只能够有一种懊悔。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这么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什么是没有后悔的懊悔呢？就是懊悔自己怎么没有早一点认识主，怎么没有早一点得到永生，怎么没有早一点回到神的家来享福，怎么没有早一点把福音分享给别人。对于自己跟随主耶稣，为了荣耀主而服侍，为了荣耀主而做工作，为了荣耀主而去在学校里面来学习，为了荣耀主而服侍他人的生活，没有后悔。这就是没有后悔的懊悔。盼望我们能够学习成为在神的家中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主啊，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呼召我们，你寻找到我们，你让我们在来到你恩典的家中与你相遇。我们就知道在你的家中生活，在你的家中成长是这么样美好的事。主啊，谢谢你创造我们的生命，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主啊，但是我们要在你的家中成为不同功用的肢体，为了让主你的工做得更加的完善，主啊，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主，在我们所需的事情上，所需要的物品上，充充足足的加添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天都用你所赐予的才能才干来服侍你。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你不看我们所奉献的为微薄。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好，但是我们还是将我们自己献上。主，就求你使我们能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使我们越来越像你，使我们越来越有你的影响力，来影响我们四周围的人更认识你。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一同站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 深藏在我心，做故乡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是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的神，我们卑微的人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求我们每天所需用的，天天加给我们，让我们每天经历你的丰盛，每天经历你的奇妙，每天向世人说，不是我们能，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主啊，感谢赞美你，将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的生活交在你的手中。 让我们成为 better person， 让我们成为更加遵行你话语的儿女。主，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帮助。愿耶稣基督的救恩、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充满与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也与我们所挂念的亲人朋友同在，让我们的生活更像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闭会。